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从事的休闲活动，让
为什么如此难以启齿
跟听众聊天。不是因为我刚刚一边讲一边在想到底为什么很久没讲，感觉其实好像还是因为疫情，很久没有，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去，
嗯，
然后就没有东西可以讲，然后最近开始放大出门之后，就是也还没有开始计划一些很频繁的游览活动，
嗯，
所以好像短期之内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不过最近有变多了，最近应该是就是大家真正意义上的解封，
终于，
对，像例如说电影院就开始不用那梅花座、欸，可是其实我蛮喜欢梅花座。
哎、欸，我们昨天有去看电影，对不对 ？B 公司、
嗯，对，
我其实也蛮怀念梅花座的，
就是梅花座，因为台湾的电影就是那两个把手，不知道为什么要坐在一起。
哦，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坐在一起很麻烦，
因为只碰到。
碰别人
隔壁的手肘，
或是你包包占领那个东西，或是你饮料不知道放右边放左边。
对，有时候碰到的是有点暧昧的感觉，在有
跟路人会有暧昧的感觉吗？
你说路人吗？
你是睡美人吗？
不是啊，我说跟就是那种、
哦、哦，你说跟
心仪对象之类的人出去的时候，
哦、那个
这个把手可能是
突然有好处，
这一个催化剂，让你有一些不经意的碰触。听起来超像性骚扰。那如果是陌生人的话，可能就是很难讲，
就觉得很烦了、啊。对，
所以你会先占领两边的把手吗？
我会选一边，
你会选一边，
选美人那边先占一下，
选美的那一边先占，
美人的那边、oh 欸欸欸，听清楚，听清楚，选美那边先占太靠美了，
选美那边先占，对方就不会想要理你，会觉得你是恶男吧。
对啊，手就跨在上面说来吧。
假设你去看比较满一点的场，通常都会有人，
嗯，
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找没人那边站吧。
嗯，
我通常会选那种就是感觉比较不讨厌那一边。
哦，是这样，
就是
接触也没有那么受伤这样。
对，然后就是然后我会先就是站一半，然后观察一下情况。
啊，我好像也会，我也会
看对方有没有就是。
慢慢的移成正的，
看对方有想要过来，就是一脚搞下来的感觉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放着。
那你有遇过也要跟你抢的吗？
好像还好哎、欸。
那应该已经有人放的时候就，那个就会放，另外一边就放弃。这是一个什么？
对，但是你通常没有办法整场电影都放在那里
啊。
所以当对方把手放下去的时候，就是你
补位。
初级的好时机，
我有时候补位，我有时候补位，靠呗。
一个电影院攻防学、
啊、对，哎、欸，请电影院以后做两个把手好吗？
其实有些比较，哎、欸，不是比较高级，就是做的比较豪华的电影院有做啊。
哦，就是那种自己是一个一体式的那种。
对，星星秀太阳是两个
啊，
它也是粘在一起啊，
嗯，
但是它宽到你就是直接放上去没有关系。
对，
嗯，
贴心，赞。
嗯，就是，但我觉得坐在一起也是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乐趣可以体验啊。假如这部电影有点无聊的话，你就开始。
开始玩脚力，
开始玩脚力啊！对，干怎么讲那么远？所以你上礼拜去干嘛？
我上礼拜也是周末也去看电影，我看了《猛毒二》。
所以《猛毒》好看吗？我听说它超烂、
啊、有到超烂吗？就是算失望，可是没有，应该没到超烂、啊、
好吧，
就打斗是还行，
嗯，
可是就是《猛毒》的废话变很多，从一个帅帅的外星生物变成一个阿伯，或是一个阿伯这样。就咋的呢？
怎么感觉很像柯文哲？曾经他是好像是个酷酷拉伯，现在变成一个，
你就被你是柯文哲的共生体，
碎嘴废话很多的阿伯，
好惨。
我们这样讲会不会讨厌？
不会啊。
哦，好。
那个，我相信很多人还宁愿希望他只是一个废话很多的阿伯而已。
对，只是个阿伯就好。
对。
就不一定要指正。
嗯，好，然后还有我们公司去看的那个007嘛，
对，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比想象中好看，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想说啊，就反正就是公司就请客，我们就去看这样。我自己去叫我自己付钱，我也不会去了。
哎呦，
然后想说，嗯，这种爽片就去就休闲一下也不错
啊。
就是他爽的部分，就是算是都有做到，我觉得 OK 了
啊。
对。
所以你是想看007系列？
我好像只看，我去电影院看的话，好像看过一部还两部，那个 Skyfall 吧，我看过 Skyfall。
我好像只看 Skyfall， 可是你不会觉得007感觉，如果要花钱的话，会选007，不是选猛毒吗？ 但是你自己来说还好，
我会选猛毒，因为我是 Tom Hardy 的粉丝
哦，
而且我还蛮喜欢第一集的，我觉得第一集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好，那我在这一集007，我没有看前一集那个恶魔四伏的时候，我开头完全不知道他在从哪笑，
哦，
我就只知道他哎，好像现在有交一个女友哦，然后好像接下来就出一些事情哦，
嗯，
就有点不知道前因后果，说一开始他为什么会跟这女的在一起，然后为什么感觉好像要退休了又没退，怎么成功之类的。嗯，
我也是，就是应该也没到完全从不知道从哪，因为每一集开始他都会换新的女朋友，所以我就不在意这样子。我说哦，好，跟一个女朋友去度假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觉得他整体来说还是一个蛮标准的
007电影
007架构。
对对对，我也觉得，
就是一些该有的元素都出现，然后剧情架构也很像。
哪些该有的元素？
就是很帅的车，打不烂的车啊！
对对，很猛的车，
很帅又打不烂的车，
然后追逐战，
然后一个美女，
嗯，然后一个就是一个美女，就是一次美女还变两个美女，
这是还蛮多的啦。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定要喝一些酒，
对，
然后一定要抽一些雪茄，
穿一些帅帅的西装，
穿一些帅帅的西装，然后打斗，拯救一下世界，
用手枪打败机枪。
对用某种方法拯救世界，
对，
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还有然后最后一定要再跟某人来一个最后对决。
哦，是，
然后一定要有一些很大的那种设施要潜入，
嗯，
然后一定要爆破一些东西，
然后还一定要跟上司吵个架，
对，还有一些哦，还有一些 fancy 的小道具，
对，然后还要就陷入一些国际冲突，
对，差不多就是
这样嘛，差不多就这样嘛，我们
也
可以写脚本了，
你也可以拍的007电影。那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说，就我在一直在探究我内心对007这部电影的想法，
嗯，
它其实就是一部动作片嘛，
嗯，
也就是以动作片来说，它如果包装成一个真实世界的情报员来的话，有点太浮夸了，
嗯。对，
因为实际上不太可能，就是真实的情报员是不太会有这种所谓电影情节中那种
强大道具跟那个
单人拯救世界的情节出现。我就在想，之前其实一直有人说007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些中年异男的理想投射。
哦，是吗？
他们喜欢这个电影，因为他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做到了一切中年异男他们心中想要成为或是想要拥有的，
就是没有超能力的超人。
对，哦，而且因为他没有超能力，所以你感觉更好代入。
哦，
你看他就是他007就是一个中年帅哥嘛，
对，
就是长得又帅，然后知识渊博，
嗯，
社交技巧出众，
对，
然后美女都喜欢他，
然后又有酒又有车，
有酒又有车，
哇，
然后又很受重视，
嗯，
然后又很叛逆，
对，然后大家知道他的名号，
对，叛逆之余又很厉害，可以拯救世界。
嗯，哇，真的好像是，欸，好像是煞有其事，欸，
一个中年男子最心中的梦想嘛，就是想要成为一个
007，
这是个 someone。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对于007系列电影超级无感，
我好像也是，欸，
就完全没有办法对这些
我也是
东西有什么投射。
可是丹尼尔·克雷格的系列，我反而蛮喜欢的，因为他真的蛮帅。
可是我觉得他是有把那个电影拍出一个风格来，
嗯嗯嗯，对，
就是一个不同于以往那种很花拳绣腿的感觉
啊，对
对。然后之所以会想要看这些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然我以前好像不太会看007系列的东西。
嗯嗯，
我就在想，我小时候觉得无感，是不是因为我还只是个少年？
哦，
对，这些东西都不会有想象，
所以现在
我根本不知道所谓拥有一台名车是什么感觉，或是会品酒是什么感觉，或是怎么样的？
哦，好像是，
对，
像我到现在还是对他喝酒那个段落就觉得
很
就是很自视，就是哦，他就是要讲很长的什么我的马 dry martini 要怎么样，不能摇，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调法，
对对对，然后就是很讲究，然后就是哦，好，快点过这场好不好？我看下一个场打斗了。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完全没有感觉？
我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酒，可是你现在对酒应该已经有那段也会有所投影了吧？
有一点知道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觉得他在坚持什么？
可能喝的口感会不一样
哦，
是真的会不一样啊。对，然后反正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就在想说，你就一直在自问自己内心说，你现在对他的这个形象有任何的憧憬吗？
有吗？
你是不是老了？
有吗？你有憧憬吗？
我想一下，我有没有憧憬啊？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对车子跟什么拯救世界是没什么憧憬，喝酒也没什么憧憬。可是我对于可以到处开着车游山玩水去度假，然后有妹子陪，这个似乎是不是觉得不错？
因为它就是集合了所有你想要憧憬元素啊，
对，
于一身。所以就算你只憧憬一小部分，好像也是
勉强可以投影一下。
对，就是算是有憧憬。
嗯嗯嗯嗯。所以你是都没有，你现在是要么就有一点，要么就全部都没有了，对？
我觉得我其中一个会有共鸣的是那种全世界都不知道我救了他们那种感觉。
哦，
有点中二。
你想要那样子？
就是会觉得这样很蛮帅的。
哦，就是哦，会想要就是
可能是这个点吧，因为其他的
默默拯救世界的感觉，哇酷啊！
就是如果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人知道啊，比如说你的长官或是你的心爱的人什么之类的。嗯嗯，但是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其实很厉害，但是大家都哦，就是又很厉害，但是又很从容的感觉。
哦，这点倒是不错。对，
嗯，然后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羡慕的，就是仰慕的老师啊，就是应该是就是那种，就是他看起来很从容，然后很有学者风范那种感觉。
嗯，
对，就是这是跟007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样。
对，
就是不会是那种，就是我一直啪啪啪，我一定要怎么样说服你，或什么，就是一直与别人攻击那种，我就觉得啊，这个太、
哦、对，就是游刃有余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样算是中年一男。
哇，我大学的时候就憧憬这样，应该不算吧？
我觉得应该要把我们刚才元素列出来，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勾。如果你有什么
中年一男查核表
超过25分以上，表示你是中年一男，
笑死，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嗯。
好，我们如果都只有两项的话，应该是还好。
嗯
嗯，就让我们两位少年继续来开始系列节目。
少年，
欢迎收听演修地下电台，我是少年携手丹凤眼。
我是少年 BA 黄半部，
干 BA 是什么？
半部的开头 BAMBU 这样。
好，这个我发现我们上礼拜是不是有开一些支票啊？还是什么承诺？
什么承诺？
要去录一些什么东西给听众们啊？
啊，哑巴，好像不知道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就是我们是被观众追索这样。
对，被追讨。
嗯，
讨债集团。上门欠了一些
感情债，没有，
也算是感情债吧。
啊、哦，是是，
听众之间的连结。
那反正我们就说我们要录，之前说要录那个起床铃声，
所以我们要来兑现承诺。
对，因为由于我觉得我们自己录怎么录都觉得很怪啊，就是不知道要讲什么才好。
哦，你说自己想台词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啊！起床咯，就是感觉超恶，像恶男会做的事这样。为了避免当恶男呢，我们就把这个责任锅甩给别人，我们就创了一个，我就发了一篇限时动态，然后询问大家该讲什么内容，那就投稿相当踊跃。
所以讲别人讲的内容，我们就不是恶男吗？
我们可以说是某某某人叫我讲的，我只是负责讲出来而已。有没有不一样啊？不是我发想的。
你这跟党国时期被胁迫当县民的人，
是不是？我是县民。
好、哦，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怎样？
我们就选几篇我们觉得不错的可以来录啊。
但是其实我在一有就是录早安铃声这个想法之后，我就马上我其实有想到一个可以录的，而且不会
录什么，
就是录人生版的 iPhone 铃声给大家。
你试看看。
对，好，以下是丹凤眼的 iPhone 铃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要憋笑，好累，怕污染到这个铃声。
好难，我是说至少
你还会中间破音，
至少
滴滴滴滴，
至少三次才行啊。好，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我觉得不错。
反正你设成闹钟之后，它就会自动播重复播放。
对，反正你就把丹凤眼那两次就自己重复播了。
对啊，就送给大家。嗯，那我们
预计了，刚刚我跟丹凤眼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们会把这段，然后整段的铃声的这段录音剪下来，然后输出这样。 然后、
哦、对，
然后大家就自己选自己喜欢，
可以自己裁剪，
再加工这样。对，
然后如果你想把我们讲的干话放进去，就是你的自由这样。
对对对，有因为有人喜欢听我们声音起床，那也是可以。对，
所以我们还要录谁的？
我看到卧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是我自己会起床的。嗯、好，来喽。哎、嗯，我看了你的手机，就这句话。
嗯，
这句话，有些人被觉得被看手机会，干上去。马上发姐，告诉我靠腰，我干嘛看呢、啊？我觉得这不错。还有一个观众说，就是他担心我们会就觉得很就害羞，或者是觉得很别扭，所以他就叫我们用摘包的声音说这个起床的声音，然后来咯，青、嗯、起床了，
青起床了，
宝贝起床了，
宝贝起床了，
傻小，好。
还有，有一个想要被骂的、
欸。好，来那个，我刚刚以为我觉得不错，
喘不像那个语气哦。
嗯，
不想起床算了吧，都几岁还要人家叫？
哎、欸，赞呢、欸，赞呢、欸，有哎、欸，有有、
喔。哦，方法演技成功。
对对对，那观众还那听众还在后面写说想要被骂的笑脸，好变态啊！
好变态啊！这是听众耳听众哦，不是
耳听众。你怎么可以这样评价人？就乱价值人家？
他不是想被骂吗？
想被骂不一定恶啊。好，这个是北兰，来，早安，赶快起床！你想把我按掉吗？
所以我们本人是闹钟，
对，不是有一种自己变成固定在那边等他被按的感觉。有个听众说叫我们录，说我老公回来了，这感觉。快点，我老公回来，快点，先走这样。
那是我们两个录啊，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
还是我们要录我老婆回来，不然就录给他吧。
好，你录，
快，我老公回来了。干
好，然后还有一个观众指听众指定要台语的，来 ，Kiss 阿伯，要唔 Kiss 你绝对会后悔哦。www， 罗总已经被刘文冲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听众，他说想要给睫状肌录，他给我们的意见是，当然是给睫状肌录啊、
哦。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录给他，
好，录给他，
当然是给睫状肌录啊，
当然是给睫状肌录啊。
啊，你
好，你愿望达成了，
对，你愿望达成了。
还有一个叫我们叫说睫状肌录个喵给他。
对，
就是这个我们帮你们争取看看。
我们来问看本人。至于睫状肌本人，也有提一个建议，叫做他提的建议是小淘气不要再赖床喽。
好，他来录，
好，他来录。对，
他就欠我们一个喵跟一个小淘气不要再起床赖床了。他还说早中晚都可以用哦。
对，欢迎大家现在来敲完，就是我们两个的版本，就反正他不录，我们两个就不录。
嗯，
情绪勒索，勒起来。
好，
不知道这样子大家满意了没？
对，
应该可以吧。我们之后会不会变成就大家在留一些有人没有？
对，乱许愿，
一直在玩主持人，
不要再玩了。
可是我觉得玩主持人好像可以拖很多时间，
我想被玩了，变态。
这样大概20分钟就结束。
好，就这个许愿，除了有这个早安铃声的许愿之外，还有听众。来跟我们讲说，就是上礼拜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怎么登记五倍券嘛？
嗯，
五倍券你是就是绑定数位，我是就是因为我为了捡便宜，我要用那个纸本的。
嗯，
那他就说，其实呢，就是数位的五倍券也是可以去用那个纸本的优惠，他只要需要去做一个网站上的数位标章的认证就好。
好的，
对，那。大家自己去研究、哦，因为我不是绑定数位，可是
就
感觉是蛮酷的。
分享这个讯息给大家，
对，
哦、
好
我们两个看起来完全就没有想去用。对
对对，
我应该已经把它花完了。
你花完了是
是，对，
手脚真快。
对，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就啊，如果不能用，也不要说我们骗人，因为我们自己没用过。
没有不能用是唐凤的错，
然后就唐凤骗人，唐凤会侦测到。但是说要骗人，
嗯，
最近骗比较大的应该。还有另有其人，
真的
这样算骗吗？
上礼拜你说你流眼泪的，上次我这个是也是骗了我的眼泪，这样
你有被骗到眼泪
啊？我是没有真的流了，我心里流了眼泪，
所以这个
我还特地去现场送他一层。
凶手是
IKEA，
IKEA 敦北店，
对，
说好的他妈熄灯呢，
很气很气。我那时候要熄灯的前两三天吧，我还去那边就是打卡，然后跟他自拍，然后说、哦、送他一程这样、
哦。所以你有去打卡自拍？
对对对。
那你要不要就是把他发现动
算？
公开处刑，羞耻的一刻。
对，
他是说什么？反正他在搬走之后，就大家还在那边靠腰说啊，以后都要去内湖店，好远哦。
对啊，或什么新庄啊，很远。
他过了半年呢，他前几天突然就说，我们决定要重新在原本的地方开一家店，
我们要开一个小巨蛋城市店。
小巨蛋城市店，
哇啊，小巨蛋城市店啊，是不是跟原本的地方很近？在哪里？他说就是那边，
就是原本的地方哦。
他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疫情的时候关门，不是我们所预料的啦，不是我们计划之内的事情。
这就像那种一直分分合合的情侣。
真的烂戏托棚，我遇到那种真的超讨厌的。
然后分了半个月，然后你以为一切都没事了，
嗯，
结果他又跟你说他在一起，又复合，
对，你就把那时候跟我讲说他又怎样怎样，
对，然后又开始抱怨，嗯，会抱怨吗？好像不一定，
嗯，
就嗯，骗了大家的眼泪，
反正那时候就是大家一个怀旧的情怀了，反正就被骗了，不然怎么样嘞？
对，如果没有那个要被熄灯的那个事情的话，大家好像也不会这么在意他。
好像是，
所以其他是一个求取注意力的策略，
在那刷存。
我看到你了。
不过讲到怀旧，我今年跟朋友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大富翁，
嗯，
这个游戏就是电玩的那个大富翁，
嗯，
大家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大富翁4，可是我刚刚跟丹凤眼的时候，他好像没有玩过，我觉得很神秘。
我其实没有知道我玩过的是哪一代大富翁，
我好像玩过四七八。
竟然记得
四五八，好像四五八。
我记得我玩的情境都是那种，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大富翁，
嗯，
所以我玩的时候都是那种去朋友家或是去亲戚家，有一台电脑，有一些小孩没事做，就至少一起凑过去玩大富翁
哦。
然后玩到、
欸、
玩到一半，一定会被家长带走，因为
要去下一个地方，而且从来没有玩出结局的游戏，
从来没有到过结局，永远到不了终点的游戏。
真的耶，
我对他的记忆就仅止于此。
嗯，
所以我也没有搞清楚我每次玩的到底是第几代。
那你有没有偏好喜欢的角色？
一个很有钱的宝，一个 baby 金头
金贝贝、
哦，金贝贝
有钱的 baby。你看，我是真的熟啦，
哇，富翁迷，富迷，
富迷。为什么我喜欢用金贝贝？
我不知道，北蓝吧。
哦，你觉得就是因为他每次讲话就是语言不详，就是一堆符号这样
之类的，
嗯，
所以角色有差吗？
有差，会影响他的台词啊、
哦。我说能力，
能力应该没差，能力没差，嗯、可是台词会有差。我像我就喜欢用阿土伯，老阿土 key 鬼白，然后就因为他就很怎么样，很乡土，很可爱。
是你喜欢乡土，你喜欢在地的感觉，
对 对，来泡得啦，这样子很可爱。然后后来另外一个喜欢用沙龙巴斯。沙龙巴斯是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
沙龙巴斯是印度人吗？
不是，他是中东的油商
哦，
就是石油富豪。可是后来长大越长越想越奇怪，就是其实那个中东人应该是叫穆罕默德之类，应该不会叫沙龙巴斯。
沙
龙巴
斯
根本就是贴布的名字，随便乱拿过来用，
这是很强的歧视意图在里面。
对啊，
那他有替这个沙龙巴斯设计什么奇怪的台词吗？
嗯，那如巨沙成塔，蝇头小利。就讲一些中国的成语，巨沙成塔我可以理解，是因为那种沙漠
超不中东的。
对，
哦，还好啦，听起来就是至少还算正面。
对，
他至少没有帮他以前设一些奇怪的台词就好了。
你说什么恐怖主义相关的吗？
对，恐怖主义相关的，
就是太糟糕了。
因为你知道以前玩大风游戏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可以破坏掉别人的。
真的可以射那个火箭还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干，还好没有，
真的还好没有、欸。
听起来是没有出现一些奇怪的设定，
不然整代的台湾人都被带偏了。哇，你就是那个中东人，
好危险！
而且我小时候很喜欢沙龙巴斯，所以我对你看我长大以后对阿拉伯人就比较没有排斥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啊、哦，重要的一环的。
而且我也知道他出到七到八代，
哦、他出到十代，就是后面我都没爱理他。对，可是我刚问你，你说你玩过哪一代？你看起来你玩过二三代，
二三吧，
太夸张，我几乎没看过有人玩过二三代的人、欸、
因为我对那个界面有一点点印象。
我到时候可以发二三代的照截图给听众看，我觉得那个跟上个时代的东西。
阿林北就像是在玩怪
神
那样。我还曾经使用大张那种软软的磁碟片安装过游戏。
软软的磁碟片，我只有用过 3.5 硬。
在更以前有一个更大片的。
啊、好屌哦。抱有崇敬的眼神。我顺便听一下第二代 的介绍，他就是放一个就是戴斗笠的人，就说阿土仔。嗯、台湾省人22岁、嗯、勤劳朴实，我觉得充满了刻板印象。
哎、欸，那等一下、哦、我玩的是二代、啊、因为我记得玩的时候已经是阿土伯了、
哦、然后什么孙小美、吕日华侨20岁，乖巧善良，这是外省人啊，然后那有一个勤劳朴实的本土人、
欸、他是有一个人设成长的，你有发现吗？
嗯，
他们 这群人就是一起一直在玩这个买地的游戏，一直玩了几十年到现在，
可是他们就是人的年龄大部分不会变，可
是
角色会一直重复，
后来变阿土伯了。
哦，没有，意思是随着年代就是怎么称呼这个人吧。
哦，他是在暗喻说，其实
这是一个台湾社会变迁的缩影，真的
就是掌握财富人永远都是这群人都不会变。
他有大老千，台湾省人39岁，什么 X 帮老大，超靠背还有黑道，
黑帮老大就黑帮老大 ，X 帮是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哦、可能是不明的帮 X， 好像是代名那个，像前夫人，国籍不明 ，XX 岁，美艳杀手，所以前夫人是杀手哎、欸，超屌！我说
不知道前夫人是杀手，
玩第四代的人有没有知道他是杀手 ？What the fuck？
我好好随便，嗯，我们再开始今天的新闻时间好了，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比较新时代的年轻人在看的东西好了。
好，
小玉，
小玉，
嗯，来自己说有没有看过小玉？
我真的没看过小玉的 YouTube 哎、欸，
你就算研究用途也没看过吗？
研究的好像有看过片段，我无法吃完，没有任何一部，
所以没有发自内心看过小玉的影片。
没有，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也是抱着说，到底为什么就是那些小朋友这么喜欢他？
我好像也没有到有发自内心。
就是说他撒钱的时候就看一下，然后他就泡面泡澡的时候看一下，然后还有什么阿狗啊，就是做些智障事的时候看一下。
但我有看过一个说法是，就是国中小学生会喜欢看他影片，是因为他们也有点投射，他们觉得
夸张的想法，想要有人来体验他，
或者是他觉得他这样子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可以就是实践自己的奇思怪想的这种人设，很引人入胜。所以
我对小玉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长相喜德，
因为小学生可能不觉得啊，他们根本没看过什么是喜德啊。
喜德是冰原历险记耶，就是
你
看过吗？现
在
还在出。
国中生看过冰原历险记吗？
有吧，
他们搞不好觉得啊，那是什么老人在看的动画续集啊，没兴趣
哦。好，也是有可能。
所以但是就算他长相喜德好，说不定这些小朋友觉得很可爱啊。
好的，反正都有人，
然后就会觉得就会有点仰慕他这样子自由自在的感觉。
就是这个性格，我就是如果有人喜欢，我是可以理，不是性格，人设啦，就可
以
理解。
所以小玉可以说是小朋友心中的007。
What the fuck！ 我突然越来越不能接受。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Yeah！ 大家好，我是小玉，我有点体验呢。
哇哦！我得罪多少人？
两个世代都得罪了。
好，但小玉本身影片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最近因为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然后被逮捕，然后看来是即将要被起诉。他做的事情呢，就是偷别人的脸，用这个 deepfake 技术，把别人的脸，就是把 A 片里面的女星的脸换成一些你。可能你身边或是离你比较近的一些知名人物的脸，满足自己的性幻想，
对，
这样子影片，然后把它做成短片之后，再用通讯群组的方式，然后出售给一些顾客。
先不说这个评价这个行为就是有多可恶，可是台湾的科技是不是落后国家其他国家到五年？
你说五年前就有人在搞这件事吗？
我记得4-5年前我就看过，就是有那个网络上流传说什么哦，艾玛华森啊，或者是谁谁谁某某某，就是或者是那个那时候是谁比较好。
对，我是有注意到这些新闻。
对啊，
这可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对，
一个是道德，应该是道德的门槛还没有可以接受，或者是另外一个是科技水准真的不够。
对，因为我看小玉。小玉他自己在自己的频道原本就去年的4月的愚人节吧，他有更新一个影片，就是他自己用 deepfake 技术 换脸成韩国语，然后来骂自己。
嗯，
对，他说啊，小玉这个人啊，我就一个字烂，这样这种话。然后就他最后要包装的是，他告诉大家说，就是那时候要选举嘛，
对，
那这很多假消息，大家小心这种感觉。就讲哇，还有那个什么社会使命这样子。对，然后下面很多就是他那些比较小朋友听众说，对啊，哦，看完以后觉得很有充满，就是有学到东西，有正能量的感觉这样。
嗯
嗯，
现在
又学到更多了呢，
学到更多了，学到说原来这可以赚钱哦。
对，
可是其实他，我不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做多久，但是换脸表演这件事情，台湾其实之前好像有出现过一阵子。
嗯，
我记得好像是去韩国瑜那阵，也是韩国瑜那阵子，
嗯，
就有人把脸换成他们先是换成周星驰跟吴孟达，
嗯，
然后就演一段戏，演就是演一个我们他们要重新复出拍电影的剧情，
嗯，
但是用 deepfake 做的。
哦，是哦，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掀起一波争议在留言下面，就有一派人就觉得说哇太有趣了吧，就是好像他们真的回来一样，那有派人就觉得说你这根本就是这样子做很不好，
嗯，
就是发出谴责这样子，对，
哦，
然后这群人后来好像也做了一个系列，是当时应该是好几个中的候选人的，就是互相就全都换脸之后，然后互相调侃对方的这种。
哦，这个好像这部我好像就有印象，对。
所以应该说，我觉得技术上可能没有落后那么多，但是就是该来的还是会来，就是总是会有一个人想到要用这个技术来
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情。而且其实像去年还前年，其实《金融看》报道就是出来了，
嗯，
就是那个谁，黄姐他们有一些自己被换脸的影片已经在网络上流传的，
去年就有，前年就有了，
对，
我事后都没跟到，可是反正。赵小玉的说法，他就是花他那时候做韩国瑜那个做很粗糙，他说他只花了150块人民币，
嗯，
从中国买过来，然后找一个配音的声音来配，
对，
就这样。他是马上意识到这个市场有多大，就是我知道成本这么低，就可以做出一个这个程度的东西，那我再花好多点钱买到好一点的软体，
就可以变得很像，
对，然后就可以就大学一票，
嗯，
然后他的手法啦，就是算是好像是会员制，是不是？就是弄个群组，然后加入他，
就像 N 号房
订阅会员啊，真的有像 N 号房，
对、
哦、对，只是他没有，只是说那些人没有物理上的受害，可是是就是风评被害，
就精神上跟名誉上，
对对对，
应该是承受蛮大的压力，
真的，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你就有做这件事情啊，因为有些人不知道那是假的，
对，
但你即可乱真的时候，大家说，哦，你就有做，你看我都看过你的影片，你还装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真的是会
百口莫辩，这是很衰，
是百口莫辩。
对，
而且其实我最近看到讨论，其实就是因为这技术已经太好取得了，所以变成现在其实好像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是受害者。
嗯，
就哪一天可能你的朋友的之类的影片就有可能会在网上散布，或是哪一天有个分手什么分的不好的，就会把你的脸，然后可能装到别的就是 A 片上面，然后拿来散布，
嗯
之类的。那即便他没有真的拍你的影片，
嗯，
但是他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造成类似的效果。
对，还是造成类似的效果。
我想到另外一点是，就是跟韩国瑜那个有关，就是政治人物，就是如果你要弄政敌的话，好像就可以假到他一个讲过一个很糟糕的状况，或做很扯的状况。嗨，然后这是我在选前，就是例如说3-4天公布，那等你查证完是 deepfake 或什么之类之后。那个都已经投完票
了，对啊，已经投完票，
我觉得很恐怖哎、欸。
这会变成到最后是，没有人会有办，就是所有人的态度都会变成先质疑再说，
嗯，
然后觉得干你这是不是假的？
哦，对，那万一真的又有人有真的证据的时候，又
对有真的证据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啊，你这是不是假的？会变成一个真假难分的社会，
嗯、好恐怖啊！
那其实选举也没有很久，感觉还是选举会看到一堆出现。总之，看来我们目前也只能先看看到底法会怎么修复之类的。
嗯哼，
对，那我们还是给这个新闻打一个分数。
好，
嗯，
我给3颗星吧，就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重视这个议题，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深度的可以讨论的空间啊。
可能感觉太有知识性了。
嗯，
给他1.5。好，另外一件就是最近在。大肆占了新闻版面的事情呢，
嗯，
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搞事歌手黄明志，
搞事歌手、嗯、知识型歌手，
跟陈芳宇又推出一张新歌叫做玻璃心，
嗯，
里面呢 全都是福本大，不是
粉红色跟
粉红色跟熊猫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对，粉红色其实是暗指小粉红了。然后反正它里面所有歌词就跟之前什么击败人啊，或者什么找山上有雅拍那部是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就各种的谐音啊，或者是各种双关，然后就是要去酸，或是更很明显的直接唱进去，然后来去酸中鼓这样。
对，然后好像三天就已经500多万点阅了，
很夸张。
嗯，我看完之后觉得算是。他的词其实差不多风格一直都那样子啊。
对对对，我也觉得，
就是有一点故意沾个边，
嗯，
但是很明显就让你知道他在沾边，
对
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次感觉也是砸了很多钱在拍他那个 MV 上面
，MV 以他的主轴来讲，我觉得是做的不错，
嗯，
对，就是各种隐喻啊，什么道具都用上了，这样什么韭菜啊 ，MMSL 什么的之类的。
对，至于这个女主唱陈芳宇呢，欸，其实之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个花瓶。
对，其实我们
在很久以前，
在应该说在采访她之前嘛，
对，
我们公司最近做了一个就是模范一集的模范时刻去跟她聊天，
嗯，
就发现其实她是有一些她的核心思想，不是像我们原本看的这么浅。
就我之前其实对她不熟啦，然后但是访完之后就觉得，会喜欢这个女星。
嗯，
然后可能会想要听他的歌这样子
哦，
对。但是他当时在我们，他是上模范嘛，当时我们在跟他过访刚的时候，他就说，是唱片公司听他说，他就说，有一题问他新疆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他之前有去上过中国的选秀节目
啊，
然后跟里面一个新疆的室友去的处得很差，
对，
然后还写歌互相 diss 之类的，
嗯，
然后原本想要把这个东西包装在跟新疆教育云一起问他这样，
对。
然后他就觉得先不要讲这个。
然后，当时我们讲说，哦，好啊，没关系，不想讲，就可能不想再制造更多争议。
对，
那就没关系，我们就不问。
嗯，
殊不知现在直接
炸开，
成为争议的本身。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当时还是为什么不讲？
那可能还在录音，
或者是不是故意要让微博留着，留到现在才有删掉之后才有。后续的话题可以吵，
欸，这不是阴谋论哦，我觉得这是认真的。
我也觉得是认真的，
因为那个就是玻璃心的下面，就是这个 MV 的下面，他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资讯栏
啊，
他直接说请关注黄明志的微博，然后直接就放网页
啊，
网址，然后他就瞬间在一天之内就被就检举下架，
挑战
根本就是导流，就你去抵制他
最快检举下架速度，
靠呗，这完全是很有操作的。
他可能那时候就在长招吧。
对，
嗯，可恶，
薪水把我的眼泪没有，不是、這個，
原本想要打算给他五颗星，我现在只打算给他四颗。
我给他，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虽然就是整个歌词啊，或者是曲风啊，整个脉络是跟之前差异没有很大，
对，
可是他们算是赌上了整个中国市场，还是给他一个 respect 四颗星这样。
但可能原本就觉得炒翻了应该没关系吧，他是想要找一个最好的时机，然后跟整个中国这样炒翻。
嗯，
或许是现在也是个好像不错的时机。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整个台湾人的歌迷们听得很爽，可是他们一个人是马来西亚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说啊，现在真的有种得罪中国了，就只剩外国人了，
有种得罪哦，
好像就是台湾的。歌手就是比较有名气跟影响力的，好像就不太敢这样做，
好像是哎、欸，
哇，这听起来是有点哀伤这样，对，
对啊，哎，没办法、啊，不然哪一个台湾歌手站出来如花看看啊，证明看看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对，
好，不过但虽然台湾也没办法入华，
嗯，
但是其他还是有很多可以入华的领域跟角色
哦，
嗯，像是这个。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官员，
我跟你讲，流行音乐竟然是流行疫情，
流行疫情就蛮有机会可以入一波的
哦。为什么？
这次入的主角的是，所以是陈宗彦，
我们的副指挥官。
陈宗彦是副指挥官，
嗯，
对，他算是入的蛮直接的啊，
真的。事实上，就是今天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是几号啊？19号，
对。
然后19号的时候，就是下午的疫情记者会，中国时报就提问了。
嗯，
其实是在问说，就是各国的，就是次打疫苗回来，就能不能把他们当地的就是次打证明换成我们的小黄卡？
对
对。然后他就问到说，哎，那如果说就是打过中国的疫苗， 他说如果打过大陆的疫苗，那我们这个如果不承认的话，我们小黄卡会收回吗？因为有人已经发出去拿到了。
嗯，
然后他说啊，大陆是说哪一国？是中国吗？
他的回答有这么的天，就是纯真无邪的感觉吗？
那你模仿一下，我觉得他是一个眼神死的，就是很不屑的样子，对。
因为感觉是比较无情那种。
对，好，你无太无情了，来听。
还这样感觉就是大陆是哪一个国家？
嗯，
是这种感觉吗？
嗯，差不多，差不多。
反正他就是觉得，大陆，我不知道你在讲大陆是什么。
嗯，
很多通常应该说这是最常见，大家看到有人用大陆的时候的那个回答方
标准
的标准反呛方式。
嗯。
然后就说啊，你是讲的是美洲大陆还是欧洲大陆？
对对对，
非洲大陆。
其实我很讨厌这种反应
啊，为什么
啊？我觉得很幼稚，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大陆，像他有时候是讲中国嘛，
对，
所以基本上所有这样反问的人，他都知道你在讲中国。
是是是，
他就在用这种很幼稚的方式说，哦，大陆可能是美洲大陆，可能是欧洲大陆，可能是会什么南极大陆也有可能。
所以你觉得面到听到有人在讲大陆的时候，应该怎样纠正他比较好？他就直接纠正他就好，
就是说没有大陆就中国
哦，
对啊，嗯、我是觉得叫中国完全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支持叫中国，不要讲什么大陆了，反正大陆我们不会反攻了。
可是如果有那种就是他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中国人，
啊、他不为什么叫中国，那你讲美洲大陆他也不会觉得比较好理解、啊、因为他也知道你知道我在讲中国，或者我在讲
应该是
我在所谓的中国大陆，
我的意思应该是他脑中没有分这两个东西。嗯，
对，
他觉得我讲大陆就是讲中国的意思、啊、
哦，很多中年人都这样，对，就是我讲大陆就是中国，你知道就好了，我们就可以沟通了。
所以你跟他讲非洲大陆这个感觉有点像是讲给你自己的人听的，
对，讲这个就是激怒对方而已。
我有点好奇他会不会激怒吗？
我觉得会、欸，就是
他
啊，你就听得懂，你干嘛讲这个，讲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这样子
哦，因为感觉会就是真的分不清楚到大陆跟中国的，
嗯。
是不是也有可能他并不晓得大陆跟非洲大陆的意思？对，我的意思是他可能没有对于大陆这个词没有很一个充足的理解，让他可以理解到非洲大陆这个梗其实是在酸他。还是这有点太低估他们？
我觉得应该他会觉得你很硬凹吧。
哦，
对啊，就是要说共通其实也没到完全共通吧，就是我们在讲什么什么大陆，就不是说以一个州为单位，
嗯，
可中国不是，
对，
中国也是亚洲大陆里面的一块嘛，对不对？就是算是陆地比较大的地区这样子而已，
啊
啊，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希望纠正那些就是还卡在两岸本是一家的遗绪里面的，因为大家不喜欢大陆这个词，可能是不喜欢这个情绪嘛，
嗯，
对，那。你可能就要比较细致的去解释这个东西，
嗯，
会比较有帮助的这个现状，
嗯，
但是说那种嘲讽式的啊，什么什么大陆什么大陆的，我就觉得很有限，帮助有限。
我通常都会偷偷的把它换成中国。
哦，对，我也不会纠正，就是哦，所以说你说中国什么什么，我也是讲，我都用换的，我不会直接要挑战人家，就是我讲中国，你讲大陆，好 ，OK， 你觉得你不想改，那也没差。我这个
但我没有听，我还没有遇过那种会生气的，
嗯，就我觉得换好像不太容易生气。
我也在期待会不会哪天换了到遇到生气，就说啊，大陆大陆讲什么中国了？
哦，哎、哦欸，对我好像只有看过就讲听人家讲大陆生气，没听过说就讲中听中国生气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对那些中年人来讲、嗯，他们好像。有很大一部分，即使是蓝营支持者，他们也觉得他跟中国不是，他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同一个国家。
他可能就是一个口头禅改不过。
对，就是我就叫大陆，我知道大陆是一个国家，就大陆嘛。
好了，
对，
我知道，
就跟英国可能叫联合王国，或者是英格兰加什么苏格兰加是爱尔兰什么，我就喜欢叫他大陆不行吗？
他其实只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把他换成中国说他其实还好，
对，他就是我、哦、听得懂，好、啊，
他
就
有被
你喜欢叫中国，
有被你留到面子，對對對，有一个台阶下，
我搞到下面住，
嗯，合理合理。
我跟我弟就是这两种人，我就是会就是换成中国讲，然后我弟就会说哈，你是说中国吗？就会反问一下，他也不会直接说你要强迫别人你要讲，可他就故意去强调一下这样。
这个还
勉强可以，
勉强可以。
对， 对。
然后我对词语的时候也会这样换，就说我觉得那个表演的质量很好哦。你是说他的
水准
剧情精彩是不是？
品质不错。
我说哦，我也觉得他们的表演很杰出什么之类的，
对，
很精彩之类的。
嗯、好像也是个就是不错应对方式。 就是我有表态踩住我自己的立场，对，你要跟不跟随便你、欸、
对，分享给大家这个抽换词面，物理抽换词面、嗯、
突然这则新闻变得很有用
对，所以你觉得他问这个，他这样问还可以，大陆是哪一国，虽然是有一点态度有点强硬，但是还不到无理取闹。
没有，我不喜欢
这个，你不行，
对，
这个问法还不行。
我也不会觉得他到无理取闹，可是我是觉得就是
应该说这个有幼稚吗？
有一点，我觉得有。
大陆是哪一国？
谁不知道大陆是哪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不然哪一国？
可是我觉得要比一下其他记者是讲什么。
嗯，
其他记者如果都是讲中国，那如果只有这个记者特别要讲大陆、
哦，没有 TVBS 我知道一定讲大陆，就是有几家电视台他一定会讲大陆，而且我听说新闻从业人员很多一部分就。不管是基于法规还是什么，他就会以大陆为出发，
好像是。
然后只有比较三明治系列可能会讲中国，对，
嗯
嗯
，OK，
嗯，
反正总之就是陈松燕怒呛了一波，
他就趁机修理了一下忠实的记者啊。那个修理忠实记者，我勉强可以接受，
觉得是因为他是忠实啦，
对啊，
他就之前有一些事情就是该被修理一下。
可是我觉得这个记者就是被呛的这个还算比较理性，说哦 ，OK， 对对对，就是中国这样。
哦，
对，他就没有像
他有恼羞成怒，
有几个以前的忠实记者就会那种就是一直追问说哦啊，你说你什么意思嘛？你什么意思？你干嘛呛我？哎，指挥官你可以这样子吗？这样就会那种有进入无理取闹的时候，你就让陈忠元大得分，所以不可以这样子哦。
这个家伙还算沉稳，
对，还算沉稳。
这个家伙
没有大量失分，
难对付，
难对付。
好了，我们给他一个精彩的攻防战。
对，我给四颗星，我觉得我们自己讨论蛮棒的。
哦，四颗可以、嗯。除了中央的记者会上面有一些攻防，就是这个地方上面好像也出现了一些
声音。
对，五子棋的概念。
五子棋是什么概念？
你不觉得他们讨论要合并什么县市，像在跳五子棋吗？
啊，
就是变色的感觉。
五子棋为什么变色？
嗯，
你玩的版本跟我不一样。
不是啊，哎，真的是五子棋吗？哦，黑白棋啊，我讲错了。
哦，
黑白棋不是你下到那个端点，然后中间会变成颜色？
哦，对对对，对了。
然后你不觉得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很像是，哎，我画一下我的颜色是要到哪里？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不对啊，
在抢地盘的感
觉，我这样画好了啦。
嗯。
那这次最新提出来要合并东西的人，叫做基隆市长林佑昌。
嘿，
对，就是前阵子大家都在讨论要合并新竹。然后有彰化那边也要想合并一下，
对，就大家都想要升格，就是凑出人数可以升格。
那
基隆自己是没有拿到升格的要件的，
对，他自己应该是没办法。
对，
但是他提出一个想法
哦，
因为基隆就在旁边，就是新北市嘛，
对，
新北市其实很大一块，
新北市是一个甜甜圈，
对，然后基隆在这个边边，
对。
那林佑昌就说，我觉得这个靠海的这些新北市的区域啊，比如像什么贡寮啊、金山啊、平溪。
嗯，
什么之类的，
瑞芳，
对，一共七个区域，我们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哦，
跟我们基隆市整合，
叫大基隆市。
大基隆是不是叫
北海市？
北海市，
北海，北海，血雨相思。
北海市不知道为什么，
北海市
不是在文青的时期，
蛮秋的、
啊。那如果中山脉那边要叫什么？中山市，
中山市，
还是南边
护国市？
对 啊南边那边有什么？南
珊瑚市，
南溪，南河，还是什么？
浊水市，
还是嘉南那边要叫什么平原市之类的？总之，他要提出了要把这个市合并起来的概念。
嗯、对、
嗯，那我们就觉得他既然拿了新北七个区，为什么不叫做基新北西市？新北西市。
然后就是我后来我们有认真在讨论，就是他到底这个方案的可行度如何，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没有站得住脚？
嗯，
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提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他就说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我还有别的方案哦，还可以就是、嗯、基隆，
你看是不是在玩黑白棋？
对，
他两边走不通，走中间。
对，基隆跟台北市连起来，中间卡一个什么呢？汐止。
对，
好，那我也要了，就基隆加新北的汐止，再加台北市整个。
那个
就是大台北市，
大台北市
啊，这时候你就又不用大基北市了，你基隆又可以不见了，哇，进台北就少了，反正保留台北比较重要，这样
对啊，按基隆呢，基隆的主体现在哪？基隆人以后就不见了、
欸，以后那个门牌变台北市就 keep 崩了。
基隆人有想要变台北人吗？
好问题耶、欸，
嗯，
我不知道，我觉得老基隆人可能不想，可是年轻基隆应该觉得，就是要是我家直接变台北市，应该还是蛮爽的吧？
可是你家还是住在基隆，所以基隆会变成区哦。
就是基隆的基隆现在里面本来就是，例如说什么安乐区啊，或者是中正区、仁爱区啊。
但假如要分的话，应该说它本来有分多区嘛，嗯，那总要有一个区可能被更名为基隆区之类的吧，不然基隆不就这样子就此消失？
对啊，一定会消失啊。合并的话就消失啊！
我是说，他们可能会不会想要因为把这个名字保留下来，就做一些名字上的更动之类的？
应该不会吧？不然哪个区叫基隆，其他人也会不爽。为什么你只有你可以基隆的传统？
他们可以举办一个什么
基隆这个名字的争夺大会？
对啊，就每个区派两个人来，然后进行一场饥饿游戏。
你有多基隆？
看谁留到最后那一区可以叫基隆。
真笑、
欸這個、
我觉得可能会
不错，
靠近港那个可能叫基隆港区或什么之类的。
不然我们以后不是全台湾那么多区，我们每个区就派两个代表出来，
是要干嘛？
大家开始玩大逃杀，跟鱿鱼游戏一样。
干嘛？
就比到最后看谁赢了，然后以后就全部合并，
全台湾都
叫
那
个名字。对，像是我如果是什么？
你是北港代表，然后台湾就变北港市。
假设信义区有两个人出来赢了，就以后就变信义国。新意识
好、哦、嗯，
那至于合并这个议题、哦嗯、其实有好有坏，
嗯，就是有媒体直接去访问那些新北市的那些就是沿海的参与沿海地带放送我的爱、嗯、沿海地带那些就是行政区的人居民，就是你想不想跟基隆合并，
嗯，
就是其实还蛮两极的，
嗯，
也不能说哦，基隆这现在在搞什么这种小动作，做什么政治手腕，我干嘛跟他起舞，我才不要理。
对，
另外一种就是说哦，我就很同意啊，因为假如说，因为新北市的市政府是在板桥，
对，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去办什么，就是有要进到就是这个新北市
的
首府板桥的话，真的很远。
嗯，
他就说开车，他就要开到基隆，然后上高速公路，然后再去板桥。
对，他要如果要去办事的话，只能把它弄成一个小旅行。
对，真的是蛮远的，
很累。
所以他进入基隆的话，他就是如果并入基隆，他就是要去基隆办事，这个方便很多，很快。
嗯，合理。
所以我觉得整个，尤其是北海岸的这一区的，应该说他们的区位的感觉比较像。
嗯嗯嗯，
对，就有一种带着观光，然后有一种渔业，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煤矿的。旧的区位直接综合起来，
嗯，
对，那我觉得不失为一个好的合并方式啊，
不错、欸，
对，就是比较像，大家会比较能照应，因为像整个大新北其实整个城乡落差、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整个类型差很多。你说像板桥永和，
嗯，
就是很明显是比较接近，就是台北市卫星城市的感觉。
对，
我在板桥人可能不爽，我才不是台北市卫星城市，可
是
永和就是对。然后其他就是，就是说，像三重新芦，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很南部人上来住的地方，
嗯，
就上来台北打拼，然后就是经济可以负担，然后就是物价也比较平和的地方。
对，
那我们每个区的这个落差真的蛮大的，
所以好像把北边那七个弄成一个
北海市
观光或是跟渔业这种
港口
主题性相关的弄成一个城市，
主题乐园。北海主题乐园，
而且假设以后气候变迁啊，那边可能就会下雪
哦，就下雪
就会让人想到北海道
哦，哦，下雪哦，
下雪啊，
我觉得就下去了。我想说这个是那个什么彩明上山的下去
了，太低了，对啊，然後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好，不失为一个好的提案，可是呢，它就是偏偏不巧，就是它跟林志坚一样，就是都是在那种选举前才要提出来，就让别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是哦，因为林佑昌你基隆市长两任当晚的。你也不能再选这边的， hey,
对，
你要么就是让中央让你去选台北市长，
是，
要么就是说哦，不然我并出一个新让我选了，我又可以选了，嗯、再当八年，
嗯，
对，所以就是会让别人觉得你很政治手腕，这样，这、就是一个政治算计的东西。
可是不知道时候提要什么时候提啊？
我觉得就是不要在选举前一年提，有三年时间，每任都有三年时间提，而且你都当了两任了，你有七年的时间提，
两任七年，但。可是如果大家在忙就是中央大选的时候，你提这个会不会被比如说，
不过你可以强迫每个候选人表态啊，
啊，
你可以强迫每个候选人表态啊，你觉得我们基隆到底在心意中什么位置？
对啊，那如果说你这个
国土规划嘛，你不是要讲国土规划吗？
假设其实这个风向吹得不好，那是不是危害到你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
对啊，那所以就是，总之你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会有政治算计的东西在里面嘛？
对啊，
所以你就不要讲说、哦、我是为了地方发展或者什么之类。如果你真的觉得地方发展这个是很重要，你就不用再算计说你党会怎么样了。
那地方发展他真的完全没有在 care 地方发展吗？我觉得他每件事应该都是 一部分一部分，就是有一些发展跟有一些算计、
啊。就对、啊，就像我讲的，就是我觉得合并是可能是个不错的提案，可以拿来讨论。可是在这时候提出来就，就很可能
有点尴尬，
被手一手就收掉了。
嗯，
然后就到了下次要选举的时候，又
想到
有，
我觉得最好方法就是每年都提。
对啊，我觉得可以啊，你就每年都提啊。
我从竞选，假如以后大家有想要合并县市的人哈、嗯，选上当天马上就提。
对、啊。
胜选感言就说，我觉得要合并。
对，我虽然我当这个，我很荣幸，可是呢，我想要带领更多人，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新北的朋友们，
来吧，
对，挖吧，
一起成为北海市吧。
对，
就每年都提，这样人家就不会觉得你是政治算计。
没错，我就 respect 这种
人，他觉得你在闹事。好像。
而且他不只提这个北海市，又提了什么哦？这个大台北市方就觉得说哦，不然这样，不然
提两个方案有点
太闹了，
不好看，
对，不好看，对，
就让你觉得哎、欸，你是在乱的，想怎样就怎样。
想怎样对你、
啊。如果你要是合并的稍微难一点，那要不要跟宜兰那边一起？
嗯，
啊，或者是你要是往北那边一点，就是要不要就是倾到淡水上面什么之类的？嗯、
对。然后总之他提的这个就被他的两个邻居的首长打枪。
嗯，
就台北市的市长说，哦，那种政治算计我不会跟啊。
嗯，
然后新北市说啊，国土的规划不是一个人说的算的。
我觉得是，他的强调超有趣。
对，
我觉得是这个大家一起来讨论，
有讲跟没讲一样，
有讲跟没讲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侯友宜忘记一件事情，
对，
有一个东西，
嗯，
在公聊，
对，
就是海洋音乐季，
原来是海洋音乐季。
不能随便不拱手让人，
哦，难怪他不同意，
是吗？
我那时候就想说，其实侯友宜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就是台湾有核电厂，其实有三个在新北市。
哦，对，
他把整个北海市的范围交出去的话，他就拖爆了，
拖爆了、欸。
对啊，
完全不用再讨论核能议题，
因为他现在就是被卡在中间嘛。大家说哦，国民党支持核电，
啊、
然后大家就说、啊、你新北市长你有台三个核电厂，你怎么看？
永远不用再被督麦、欸。
说哦，这个就是我们会以新北市的福祉为第一啊，市民的健康是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轻率的开启核电。
对，那、啊、以后北海市给林佑昌管以后就说，我跟你讲，我还支持核电，
合起来。
新北市身为全台湾第一大城，我们就最需要电。北海人发电吧
我建议三座核电厂立刻开始运转
对很地狱
他是不是当下回答的时候没想到
那可能过两天我们播出的时候他就改变见解我其实觉得北海是蛮特别的蛮适合的
想想这个好像是个好主意
对
那我们就看他之后会不会怎么样了
好
至于这个合并本身
我觉得蛮有意思啦我给五颗星我觉得内容很多可以讨论尤其是我身为一个新北人就是
可以啦
嗯
我给四颗，
嗯
嗯。至于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这件事是不缺不缺，
嗯。
有一个很好讨论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有讲一下五倍券嘛，
对，
数位标章，
嗯。
但我没有很想要搞清楚，因为还有很多东西
更需要搞清楚，
对，等着被我们搞清楚，
嗯。
出问题的东西好像叫做好时券，
对，
好时券是这次五倍券里面数位绑定限定的400万份。
嗯、
那是有500元的，就是你是餐饮消费才可以抵用的一个加码券。
这时候我其实很进退两难 ，delay 嘛，就想说，哦，我也好想拿这个好时券，因为吃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
是，
然后可是又要数位绑定，那到底要怎样才好嘞？
怎么办呢？
那后来我就觉得，啊，算了，我还是就纸本好了。然后觉得，哦，我好像丧失了这个好时券的机会，很可惜、嗯。后来看到这一串乱象之后，觉得好像不可惜了。
所以这样乱象是，
就是有很多人就上网查说，哦，拿到好时券了，对不对？
嘿，
我现在数位绑定嘛，
嗯，
那我要去查，我要去哪边消费？因为不是每家都有刷卡或数位支付嘛，
数啊，
我查一查呢，就发现，哦，原来其实蛮多家的，
哦，真的吗？
我就去我家附近看一看好了，
好啊，
嘿，然后就去了以后就说，老板，我要数位支付，他说、嗯、我们没有啊，我没有刷卡，我们没有数位支付啊，要付现哦。那老板你在那个名单上面哈？
我名单上面吗？名单上面，嘿。
什么日本综艺节目？
我看电视才知道呢。
就后来他们一调查，发现 他的名单上的跟真的有能力进行这个就是好时卷的兑换的人大概差了快
50%。
有一半的人就完全没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根
据。一半的店家。
对，根据税籍资料就直接上去了。
哦。
我觉得超夸张超烂。然后还有哪些呢，就是什么在夜市里面的五金行啊，然后还有什么卖情趣用品的啦。
在五金行是只是因为他登记在夜市里
面。对，在夜市里面，对。
所以还有情趣用品。
然后还有什么摩铁汽车旅馆啊，然后卖皮鞋的啦。
摩铁不一定
吧，卖相机的。
摩铁也可以吃吃啊。
其实我们写稿的时候我是开玩笑说，就摩铁大家去摩铁都要去偷吃的啊，他、啊、没有卖吃怎么偷吃？
嗯，
那你是吃什么？
我就不好说，可不可以大家自己想象。
好好好，
总之也是有东西可以吃嘛。
嗯、
我说叫客房服务啊，
对对对，
有些水果啊，
然后还有什么电子烟也在里面、然后我就说
假
婚也是假
假婚
马西加，
对马西加，
嗯。
所以有些其实没那么扯，
妈没那么扯，
干这什么异形护航？但实际上他好像是看你的税籍资料去判定你会不会抵扣到。
对，因为大家可以登记，就是那个类别，你是做从事哪些方面的登记营业登记了。
嗯，
对。
他这样看起来，他应该是没有在特别问每个店家要登记吧？他就是把你有税籍的人，就是有税籍登记的店家。直接判定为你可以抵用好时券，
我觉得确认一下很难嘛。
可是
你可以根据这个判断去问吧。可是总比你直接傻了，然后别人就硬要收好了，别人都不知道他要收，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他都怎么知道后面要怎么处理？
我倒是觉得可以，这真的公布这些店家比较方便嘛，因为他好时券有两个条件嘛，一个是有税籍资料是登记会营实的，
嗯，
吧，然后另外一个是有数位支付嘛，
对，
所以你只要进到这样有数位支付的餐厅。或是卖吃的东西，
嗯，
理论上应该就是可以抵用数加码好时券，
嗯，
所以如果我当初只讲这个原则会比较好一点，
嗯，你说完全不要公布那个店家地图，
对啊，
也是一个做法，也是一个做法，嗯、可是感觉就会很难用，就觉得好像因为很多店家他会没有自觉，那他就不知道他，因为如果照你说法，就进去不用通知他们，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被就是自己是有符合这个资格的。他们也没有意愿去收集好时券，很多人看很多人去说，哎、欸，你收好时券没有？我只收五倍券，因为大家知道五倍券很好拿取得，然后很好拿去兑换，他知道怎么处理后面的程序。可是好时券他们应该不熟，
可是好时券不用收啊，
嗯，
因为都数位支付啊，
嗯，
所以他只要刷卡或是干嘛的，他是扣，他是我是顾客身上会被计算啊，
对，
但店家应该不用做别的事情吧？
所以他就是可以拿到就是现金入账。是这样的吗？
没有啊，因为他都是数位支付，所以他一定都是店，就对，就是等于是直接入账。
嗯，
就我不用问你要不要用好时券，
嗯，
因为他是数位的，
嗯，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去登记什么，除非他要用数位标章去弄一些好五倍券的特别优惠啊。
嗯
嗯，他这样子可以一起用吗？干，真的好复杂。
对啊，
好，假设我们先不管数位跟纸本混用的状况，
嗯。
就是我今天有好时券，那我去一个地方，就是他就会自己扣掉了嘛。
嗯，
符合资格的符合资格的消费金，他就会自己扣掉了。那我店家不是也不用做什么事情？
嗯，那我觉得他可能要再宣导一下，让店家去了解到这个状况，
是这样吧？
嗯，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上次的消费经验是这样。
嗯，
我也没有特别去问，请问你这个可以抵扣吗？
然后
我就划一划，他就用完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位绑定是不是有可以绑定很多种东西？
对，
你绑信用卡，或是绑什么接口，还是什么台湾Pay？
嗯，
然后后来我看了访问以后，就说就是你是好时券的店家，然后你有可能要弄出一个东西，就是说像是我要弄台湾Pay，我就弄出一个条码给他扫。
嗯嗯嗯，
对，所以例如说我知道我还要去准备一个东西 QR code 出来嘛，然后就他只准备了 QR code， 他又只能做台湾Pay的，他其他东西就处理不了，所以就别人。顾客就觉得靠北，我就是好时券，我就要用啊。
嗯，
怎么复杂？为什么不能用？你说可以换一个使用好时券，然后你就直接用台湾配。啊，我绑悠游卡，当我智障你。
对啊。可是我觉得有，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本身好不好，
嗯，
跟我拿到之后觉得好方不方便用，我觉得可以分开评断的。
嗯嗯嗯。
因为以我来说的话，我根本不会特别去找有好时券的店家，确定我根本不会去确定有好时券的店家才去消费啊。
嗯，
因为他如果是餐饮都可以用的话，那我就是刷嘛，总有一天会不会用完啊？
对，
对啊。
那
还是你
假如说，例如说我平常是不会用电子支付的，
对。
那我就是要我想要用它，我就会刻意去用。
哦，
那就会变成我要就是确定我要没有弄好时券，但、就是我就要瞎弄好多笔，我才知道，而且我还去查我到余额剩多少。因为我不知道好时券是不是也分成五张100或什么之类，你不能找零或什么这些状况。
数位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就是额度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我就把就整个民众搞得很乱了、啊。对，
哦，还是因为我已经习惯电子支付，
对啊，像我吃饭，我都付现了，几乎了
啊、
除非我是去那种就是说地下街啊，或者是什么美食街那种，我才会刷卡这样。
哦，因为像我都一直刷 Apple Pay 啊，
嗯。
所以我也不会去想到底我花掉了没。
对，所以你就是最天龙的，没关系，就是你就是走在时代尖端的那种。
最好时间是给天龙人用的、啊。
对 对,
對。所以他们认为有400万好天龙人。
对。就你有种绑这个东西，代表说你很习惯电子支付了。
对。
我再送你500块。
就是、你觉得你是天龙人再来给我绑这个啦。
对绑。对。
啊，如果你不是齁，就不要抢。
别来沾边。
不要抢前面那400万啊。哦、我们终于知道他们的意思了，看推敲了半天，
是个电子支付普查，对不对？
对，
就是那，就是我觉得就会坑到那些，就是像我这种啊，就是我很在意这种折扣，或是这种就是赚到钱的感觉。
就是你今天
贪小便宜的，
你今天这一顿想要免费的时候，你就会拿电子支付出来用。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想要刷掉好时券，
没错。可是我平常不会这样用，所以导致于像我这种，我都一定会先查店家在哪里，我才去消费。或是查他就是用这个有什么优惠我才去消费。
那你不会就是想说啊，反正我这两个月就一直狂用这个，反正他就
会
用掉了。
不会，
绝对不会让你习惯使用电子支付。
我觉得不会。
嘿，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想要贪小便宜。我如果贪小便宜，我反正花更多钱，那我不是因小失大？
哦，可是你也不用特别去吃饭啊。
可是我
就是照常花，它可能就自然而然就会没了。
就例如说，我本来都去吃这种现金支付的店，我就不会，因为我去坦白讲，现金支付的店跟电子支付的店的那个价位是有落差的嘛。
那
对你有意愿去建立到就是数位支付，现在通常都是比较高单价的店的。
对
对啊，除非我跟朋友去吃饭什么之类，我才会用到这种状况，就比较少。对啊，那我不知道就是例如说多久的时间，500块用不用得完，不知道。
哇，真的是很天龙才有办法用这家好时券、欸。
对，就是你很轻松，觉得花就对了，
花就对了。對，我每次都是用刷卡，有什么差吗？
对。
但是 Apple Pay 真的蛮好用的。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就趁机推行动支付，我也是觉得不错。就是你让更多家店家就是小吃店也可以行动支付。
所以就是又天龙用苹果的人，
对，
因为安卓好像没有一个自己的配很好用嘛。
像我神送就是有神送配之类，可是都也是那么都是你没有不一定有习惯的，对
哦，所以它的针对它这个族群就是又天龙又用苹果的使用者，你这个精英味都飘出来，
难怪我那么生气，我是因为果黑，我整个火气都上来，
看到好吃就觉得好想吃啊！我要给这个事实的真相5颗星，原来是天龙人筛选大会，
我给4.5颗星，我是觉得里面太多可以骂的地方，
对，
太气。
说到这个天龙。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测试你是不是天龙人
哦，
就是玩线上游戏
哦。难怪我都没在玩。
严格来说，玩线上游戏测试出来的不是你是不是天龙人，
是你是不是课长，
是你是不是住在欧洲的人，
是测运气。
其实这个运气的说法其实超歧视的。因为
哦，对啊，对啊，那个代称蛮烂的、啊。
对，因为
什么脸很白，什么脸很黑，超靠背的。
没错，就不晓得现在听众玩的多不多。反正如果你是那种抽卡运气很好，就是不会被叫欧洲人、
欧皇、
欧皇。那、如果你是很差的，就是非洲
脸很黑的非洲人，
非洲酋长之类的。
我有酋长。
那往前推，为什么会叫欧洲跟非洲呢？因为以前就会说你那个抽东西运气很差的时候，就是脸很黑。
就是乌云罩顶，有种那种带晒的感觉。
可是脸很黑是有点东方的用，东方人
的用法，对，是
华人用法，
是华人的，就是运气上的概念，
印堂发黑，
对对对
之类的感觉。
对
啊，所以其实先从脸很黑这个引申出来说，哦，那运气好的话，那就是脸很白喽，
所以有点莫名其妙，对，
就是相对嘛，然后就不知道是谁把它跟欧洲人跟 非洲人连接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一个文明歧视的感觉，就是哦什么你进去最好是欧洲人，然后中间可能是黄种人啊，或然后再来是黑人，
对对，中间会出现
还有黄
亚洲人，
我是亚洲人，
嗯，这个亚洲人运气，
对，这个中 mediocre 这样子，
然后好像然后比非洲更低的就是。好像目前好像没有，就目前就分三个这样子。
哦，我想说你要讲什么东西，好奇怪。
那这怎么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转蛋，就是应该说你在游戏里面抽卡或是抽道具，这些是可以测试出你的运气。
嗯，
然后之前前阵子有一个直播主，
丁特
不知道对，不知道他到底是运气不好，还是这个游戏的机遇真的有问题。
嗯，
总之直播主丁特他就
去玩天堂 M。
对，然后他就直接在直播上面就是播他抽一个东西，
一个纸稀有宝物纸布，对，
总共前前后后花了大概400万，
对，差不多400万，
差不多400万。结果发现他这个几率呢，跟台湾厂商宣称的10%
差很多，
相差甚多。
他都是2次抽出来都2.3%而已。
然后就先写一阵风波啊，因为大家那个线上不知道多少几万人看他把这几百万烧掉嘛。
对。
然后他就很不爽。他可能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后你发现真的是10%那也就罢了。
对。
你要砸500万是你自己的自由。
嗯。
但是你砸完之后发现干这几率好像有问题的时候，
嗯，
就会觉得说不爽，好像被当盘子一样看。
对对对。
然后他就找了四个党派的立委，
嗯，
就是横跨国民民众
蓝绿白黄
实力，对
得了，
这个精锐进出的一个阵容，
对，
开了一个记者会呢，就是宣布说要以后要针对游戏里面这种几率性的设定，
嗯，
然后要全面，应该是要全面公开啊，
对，
让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参考说我这个投入到底会
得到多少报酬，
对，让大家可以算出真正的期望值，
嗯，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投入这些资源，
对，不然就有诈骗的性质，因为游戏商很容易常乱讲东西。
对，
可以，所以公开是有加罚则的，因为他要去查证啊，
要吧？
嗯，所以他公开应该是要公开那种程式码之类的吗？可是我记得《游戏天堂 M》他们就很排斥做这种事情。
他们好游戏局子，《天堂 M》的代理商游戏局子，他们现在好像也是有表达说支持的态度。
嗯，
因为我觉得不支持应该会被游戏玩家骂死。
对对对，就来啊，来查，来查。
对。至于说他要怎样公布这个部分，就可能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对，
因为他总不可能公开所有程式嘛。
嗯。
那之后可能就看这个法要怎么立，然后有哪些东西会被纳入规范，哪些不会。因为他当时在这个事件爆发出来的时候，游戏方、营运方就很快改了公告说，只有商城里面的几率性道具，它的几率跟韩国原厂是一样的。
嗯。
但是丁特做的这件事情呢，他做的其实是在游戏里面，不是商城，
在合成
嘛。他本来就是有一个有几率会成功的东西，
嗯，
所以这就有点是钻法律漏洞的感觉，
嗯，
它不算是商城里面的道具嘛，所以我这个地方的几率我就没有，就是等于说我没有正面
保证，
对，没有正面说保证它一定是跟韩国原厂一样，
对，
嗯，就。反正台湾人就是也一直都是遭到这种待遇，
只是哦，
游戏是比别人难玩
哦，真的，我不知道，
是有个都市传说，就是国外的游戏到了台湾，因为台湾太喜欢就是整天被刷宝，所以几率就会被调低，
哦，
不然游戏一下就会变得到处都是宝物，然后没人要玩。
哦，台湾人也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拿出那个赚钱精神在里面刷宝的感觉。对，
这样讲起来，我们的确有个同事就说：“哦，最近有什么风之谷有什么掉有值钱的宝物，他就要回去玩那个游戏，
怒刷一波。”
对，
要不然就是很喜欢投入，然
后把游戏当赚钱在玩。
对，身为一个之前也玩过一些刷宝游戏的玩家来说，嗯，我觉得公开也是好事一件啦。
我觉得应该是啊，应该是。而且我很讶异的是，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周遭国家就是韩国啊、美国，他们都有一些就是对应的法律在管这些事情。
对啊，对啊，其实都有。
就台湾反而比较落后，所以应该是一个好的进程。对，
是好的进程啊。
嗯
嗯，
只是我觉得后段的执行面一定要好好做，不然就跟老茧一样。说哦，我们会做，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爱做，其他公司就说好，我们就做个样子，配合这样子。那你如果不去真的去纠缠，你很难就是抓到到底有没有人违反这样子。
觉得有趣的是，以后这个游戏公司在安排这些机遇的时候，应该会更为棘手。
对，
因为它变得是 就你很难有什么操作空间的、啊。你那个机遇一定要匹配它这个东西的价值，
对、嗯，
才
就你可能要找，还要找一组人在算这个钱，就是你因为大家现在很多游戏的保护是可以换成为真实行情
啊，对
对，或者你就是你换换一换，你会得不偿失，这样被人家刷大波赚钱这样，
或是单纯换算成游戏里面价值的时候，嗯，就会需要花一番功夫，
对，
但是就让游戏公司来考。去烦恼吧，
对，反正他那么有钱。
嗯，那我们给这个转战法一个分数。
我给四颗星，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进展，大家加油。
好，我给三颗。哎、
欸，你觉得好笑吗？
3.5颗好了，因为我觉得
偷偷加了自己的
丁特直播蛮有趣的
哦。哦，是这样，我说你是偷偷加了一个
又
2.3颗。
我那阵子一直不知道又的梗是从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我、哦、找半天，干，原来是在丁特哦，
这是他吗？
应该是吧，
啊，是从这个是他这个表现，还是他一最近都加这个又，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我最近才看到这个又什么的梗，
所以他那个影片多久啊？因为这个又浅又浅已经很久了、欸，
一个多月吧，
哦，
差不多，
嗯，
他应该是8、9月的时候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直播，
嗯，
好，那最后是我们的精选新闻时间，
好，第一则新闻是要讲一个波士尼亚的男子，
怎么了？
就是他呢？就盖了一栋房子，
嗯，
很特别，
嗯，
他的房子可以怎么样呢？下面有个转盘，他房子可以转圈圈、
嗯。为什么要做转圈圈的房子呢？
因为他老婆抱怨说，窗户外面的景色总是一样，所以他就把房子盖成转圈圈，可以360度的这样转转转。
这个旋转屋的问题是主要是出在哪里呢？
就是他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他可以快速的转，可以慢慢转，他可以慢慢一天转一圈。就是他可能每秒钟是转一点点，一点一点点，然后一天完以后刚好转回原位这样、哦，也可以就是快速的转，就是一圈就是22秒转一圈，那房子就像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等一下，他家他是他家吗？
对啊，
他家可以这样转，
对，22秒转一圈，然后他家就变成那个当地的景点，就很多人来看他家这样。
那是用什么盖的、啊？混凝土吗？
我不知道，
还是
他家好像没有很大，就是盖在那个大铁盘上面这样转这样。
是他这样会这样转，然后不会飞走哦。
对，就是个木板的。
离心力表示。那他老婆有说什么吗？
没有，就是后来就被大家讲说，就是男人就是这样。那女生告诉你说，我不想看到家里外面景色一直固定的时候，好，我有办法了。我花6年盖一个旋转的房子，开始转圈圈。妈的，你转一圈以后，一天以后你就把周围景色也看完了。当女生告诉你我觉得家里外面景色好固定的时候，她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试着解读一下。
我觉得是我想出去外面走走，
对，我想出去玩，
不是说我想要让房子转起来吧？
那他的确是达成他的愿望了、啊。
对，
这是 what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的概念。
我觉得
不要随便乱许愿，
而且他中间就是一度就是忘记心脏病还是什么，就是他有一次就是生命垂危。然后他就跟医生说：“你要让我活下来，因为我那个设计图在脑子里面，没有人可以把它盖出来。我一定要活下来把它盖出来。
那还没盖的时候就已经摧毁了。
对对 对, 对，
哇！
他就生命意志力增强了，活下来，然后为了盖这个房子，他老婆跟傻眼，
真的很想盖这个房子。
对。
那如果女生跟你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保持一点距离的时候，
他说：好
好，
我们这边加一个手杖，我们俩就一直维持这个距离。
那所以女生要走去很远的地方，她也要一直跟在她旁
边。其实手上是我有点地狱，是我之前看那个，就是疫情期间，然后在讲说就是如何就是捷运的人员要如何期待，就是引导盲包就是前进这样，视障者这样前进这样。然后就中间就用一个引导杖，然后就是牵着视障者，然后视障者就会觉得哦，这个就是有损我的尊严，就很像我是你的宠物啊或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哈。
就是你就拖那个杖，然后我就跟着就被拖走，
所以我牵着他的导盲杖走也不行，
就是感觉不好。他不是导盲杖，他彻底做了一个就是150公分的铁、的塑胶棍，就像水管那样，就不好看。对，
那不然要怎么办？
对，就之前那时候讲说，那不然要怎么办？就是很难，就是取得一个平衡点了。
不然给。好，嗯，
对，反正这个重点不是重点，就是这个是我是刚才想到说，就是你也说要保持距离，好，我们就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就做个150公分的杖，然后我们两个中间握着。
当女生跟你说想要保持距离的时候， 表示他有时候可能不想看到你，并不是说你走到哪里都要跟你
保持一样的距离，
保持一样的距离。
那当女生说我们有空的时候再约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要怎么样呢？
我们有空的时候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就说啊，那你可以把下个月的行事历给我吗？
对，意思可能是说再说
，我可能不太想跟你看，
我可能不太想跟你看，
对。
但并不是说要你
想办法找出我们有空的时间，
当他秘书，
你把都给出来，然后我可以做出那文字图，我可以找出交接的地方，
我可以把我们俩的时间做成那个甘特图啊，然后看哪边就是都有重叠到，是都、OK、
你说十三号的晚上啊，22号的早上啊，
是啊，我发现22号的4:30到7:30之间，我们有个时间，假如我们可以在5点的时候到电影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有2.5小时的那部电影。
谢谢丹凤眼的分享。我觉得男生有时候真的是没救。
哇哦，嗯，
好吃的信我给5颗星，我觉得超悲的。
好，我也给5颗，可以。
对，就是很有行动力的一男，这花6年吧，
至少他有行动力了，
好像是盖成转圈圈的。
对啊，还可以上新闻啊。有些如果又误会意思，然后又没有行动力的，就
没救，
不好了，不好。至于假如说你是一个不太会阅读空气一男的话，你有自知之明的话，也没有关系。
怎么样？
因为有一些女性会老实干脆的告诉你她想要怎样，
会给你的信号，
会给你很明确指示指令，不只是信号了吧？
最近就是有一个外送员，就是他在送的时候，送不是现在都有备注吗？
对，
然后备注写说：“哦，今天天气很冷，外送小哥辛苦了，请注意安全哦。”你帮我把我的餐点放在管理室就好，就说是陈阿姨的就可以了。
对，
然后后面对他加了一句附注哦，附注是什么呢？他说，但是如果不想努力的话，你可以送上楼。点点点。哦，这阿姨是就是同道中人，就是他知道阿姨我不想努力的这个梗嘞，
所以就是想要在生活中实行这个梗。
对，然后这些外送员都很好奇，然后说干，那我一定要上去看看，都怎么不想努力。
但你刚说是在。啊，那个中国吗？还是台湾？
台湾。对，那就大家都想说，我要上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啊, 啊？真的有外送上去看看吗？
对，这一定有。他上去，
结果呢？
送上去以后，就是获得999块的小费。
哦，
这个有钱的阿姨，
这是什么 RPG 的剧情？
有钱想玩梗的阿姨，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怎么样，
他没有怎么样，
就是给他1000块。
对。
那、啊、如果之后外送人再去呢，应该就没了。
没有，就是。有人分享这个，然后有人说：“对，我几个月前送到这家，我也是拿到999块的小费，这、
oh,
是阿姨的订饭。”所以他现在，现在很多人就说：“我在楼下准备接你的单。”
好有趣的阿姨哦！
对啊，
所以这阿姨搞不好会就是特地一直乱订一些有的没的外送，就是想办法让更多不同的地方外送人都可以过来
来领小费
之类的啊。那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是觉得很有趣吧。当然也有可能是被选中的，没被选中的拿999就回去了，没被选中的可能就真的不用努力了。
哦，
是不是？
所以有些他上来他是觉得不行啊，他拿999块，
你可以
打发他。
好的，餐盒拿到。
为什么不是1000？
啊？
为什么不是1000？
我不知道。
还是999之中有什么玄机要破解？
可能不能给他更多吧，可能就999是三位数量里面最多的。
哦，说按系统的话是不是？
可能，对对对。
但他如果都当面就是给餐了，他可以直接给他，
你要给他钱是不是？
对啊，
哦，没有，阿姨就不想跟你，就是太多金钱纠葛，转钱给你就好了，这样
有道理。
对，嗯，防疫嘛，
所以原来是一个。那有人提到这阿姨的条件怎么样吗？
没有哎、欸，就有除了这个贴文，还有另外一个外送员都证实说可以拿到999元小费而已。
赞哦，
我觉得很屌。很多人说还说阿姨我没单送，我可以上楼吗？
这跟我们每次叫外送的时候会取习惯名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就是阿姨很坚持要在玩这个阿姨我不想努力的梗，玩了好几个月，而且玩了还是很有钱的在玩这样。
会不会其实阿姨不是阿姨啊，是个、
哦、妙龄女子之类的，
或是个肥宅之类
的，有钱肥宅也有可能、
啊、搞不好她每次送来外送上来之后，发现她根本不是阿姨之后，就是说嘘，给你小费，但你不要讲。
可是
营造出这个神秘感，
可是你放在管，如果他那个不上来的人，然后他说我就放在警卫室，然后说是陈阿姨，然后这个肥宅他就说，哎、欸，我要帮我拿陈阿姨的餐，这样我很尴尬、哦。
可是他如果已经走，就是无接触取餐的话，他也不会知道是谁下来啊。
哦，我说外送员不知道，可是警卫知道。
哦，警卫可能也是共犯吧？
哦，也是共犯，
警卫就看着这些外送员掉入陷阱。 那么讲越讲像那种都市传说。
对啊，
搞不好这些外送员其实已经被换了一个灵魂，已经不是本来的外送员。
哎呦，
就是那种什么外星生物会吃人的，
就是其实这些999的外送员也都是共犯，就是为了骗后面外送员真的上去，然后就被卖掉肾之类的。
对，哇，他们上去之后已经都被洗脑了。
大家不要去啊。
哇，突然想给这个故事五颗星，我觉得好精彩哦。
那边都市传说，
神秘的外，神秘的不想努力的阿姨。
对，我给4.5颗星，我觉得蛮酷的了。就是认真玩梗，认真付钱。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所有的新闻以及内容啦。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评论，或是跟你的五星评价给我们。那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是有什么批评指教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然后传私讯给我们。我们的 IG 账号是 ixradio eyexradio。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人叫我们录一些奇怪的东西？
你可是在引诱人家犯罪。
我们也是一个奇妙的都市传
说。你也是想努力的
podcaster。之后可能就会传出什么啊，听到这两个人录的那个音档会。什么大病三天之类的，
什么东西，
或是
我是欢迎大家就会九百九九块给我们
之类的。
嗯，
还是我们再出个题目好了。
出什么？
不知道，先想想看，想到再说。
好
好啊，那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